啊，像现在有一剂啊，我们常常看到的，他怎么写呢？他就是说，这剂要很小心，分着依着这个一些这个，啊，一些的这个大德所写下来的哈，啊，就是说我们的妄念哈，啊。啊，从这个啊外面哈、哦，我们去啊去执着啊，那么执着说这个哦，周围的这个境界哦是幻化不实，哦啊我们为什么我们任妄为真？哦，说我们因为任妄为真啊啊，所以这一句哈、哦、严格的讲有问题。为什么讲？就是我们的这个，我们这个本体的大圆觉啊，就像这个大圆净智啊，性清净，平等性智，心无病，妙观察智，见非功，成所作智，同圆净，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转名言无实性。若能转处不留情，还心永处诺且定。那么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产生，说任妄为真，仔细想想看，哪来的妄啊？一切都是真的、啊、哪来的妄？所以有时候不能断章取义啊，说哎哎，从前因为是任妄为真啊，所以那个真都变成妄，我现在彻悟了，妄都变成真，不是这样啊！这个我们要注意啊。那个所谓的任妄为真是什么？并不是外面有所谓的妄，一切它都是真。为什么？当下是空，当下是假，当下是中。啊，那是一真法界。那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自己，就是无我着我。他本来这个见闻皆知呢，他这个就是有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啊，这个功德的妙用。但是呢，着了有一个我在见，有个我在看到光，或者有我在看到什么呢？是这边出问题呀、啊。所以为什么那个《金刚经》呢？啊，当然有各宗派的，他把它分成哈。是不是最圆满了？那里面有一句啊，如来未发大圣者说，未发最上圣者说啊，若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世人，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，如是人等即为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印证，为什么《金刚经》上一直强调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？因为我相一除的话，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我相。你想想看啊，地水火风色受想行识，好，这个色里面哪来有我嘛？那既然色不是我的时候，又哪来的所谓的无我不无我的问题？从这个地方一体会的时候，就是呢一个我相一除啊，其他的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自然失所复立，那再来的所谓的法相、非法相自然也失所复立的，唯是一个清净的大光明体。清净的大光体里面哪来的，哪来就所谓的妄或真呢？你想想，就是说任妄为真，就是说把外面一个是假的东西把它当成是真的啊，是这个地方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是外面有假的东西，是自己这边说不出来的这个莫名其妙的，哎，等于就是说那个眼睛啊突然啊起了一个飞蚊症或什么，然后看到前面有蚊子啊啊有什么呢，然后是空中有花，在空中根本就没有花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注意，要很注意。 啊，所以我现在有我看到最近呢、啊、很多的资料里面呢、啊，常常有这一句，啊，这个一不小心如果被断章取义的时候呢，哇，那就像那个永嘉大师讲的啦，大家都在名相上着在那里呀、啊，入海算啥了？没有亲身到，哎，啊，原来如此这样，啊，所以当时呢，哎，真的是恭喜我们文彦大师啊，哦，他入一个登记啊，怎啊，哎。晚来如初，就这样。啊，哎，所以这里面有一句，理可顿悟，但是呢，我们无始以来的，哎，无明烦恼的习气呢，有的时候还是要靠着慢慢的精进啊，把它，你是把它消化掉就对的了。那、啊、实际上等到最后，这些也都是啊，真正的是所谓我们的妄念了。啊，所以大圆满里面呢。实际上没有这些对待，然后呢，啊，有一天道宗禅师啊，他就问他了：“哎，文彦啊，你现在在这边结得怎么样？”啊，文彦大师就：“哎呀，弟子能在哎呀师父的跟前学习啊，啊，实在是啊，真是不负平生啊，哦，就是说啊，有这么一个机缘。”但是你有没有古大德啊，道宗禅师跟他讲，但我不是你的师父，哇，换句话讲，他还是你在哎，好像一开始是在至诚律师那边，后来来我这边啊，就跟他指点，有位雪峰玉纯禅师啊，他的境界高拔哦，他的中风畅朗啊，啊，天下响应，你应该去他那里参修，意思是说你应该再更上一层楼啊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啊，这个文彦当然是哦，大家都是有情的众生啊，哦，总是感觉啊，对这个啊师长的这种啊如沐情深的感恩，就是比较舍不得，好像为什么师父突然叫我要离开了哦。但是呢，道宗禅师跟他开示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因缘来了我们就相见了，我们等于就是好像也是师徒一场这样子，但是因缘灭了呢，我们也就应该散了，而且意思是说你还有啊更殊胜的因缘哦。那么文彦一听依教奉行啊，也不必问什么啊，都是感恩啊，那顶礼就走了啊。那么就啊，从这个浙江啊，他的这个啊建德县啊啊的这个开元寺就出发，就去这个到了福建啊闽侯县的雪峰山呢、啊。雪峰山就是啊雪峰玉纯禅师的地方。他是哎很聪明的一个人啊，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？来跟这一位大德哈、哦、啊，等于是说来相见的、啊，然后在山下就遇到一位出家人啊，文彦就问他：“哎，大德，你是要上山吗？”“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啊，因为这一位呢是这一个啊雪峰禅师啊，就雪峰玉纯禅师的这一个弟子。哦”哈，那么文彦就跟他讲。哎，你要上山哦，哦，那么你帮我带个话给雪峰禅师啊，但是你不能讲说这是我讲的，哦，哎，那么这位僧人，这位出家一听，哎，嗯，看起来这位好像很有修行呢，啊，玩个游戏也不错，啊，那你要我怎么样？他说你回到山上啊，哎呀，看到我们方丈啊，啊，如果上堂，啊，看到就是说。啊，雪峰玉纯禅师一上堂的时候呢，啊，大众啊就僧团大家都集合了，哦、啊，就是他准备要来，我们讲要开示的时候呢，你就走出来，你就握着手腕呐、啊，然后就站到方丈的前面，啊啊，然后跟他讲，哦、啊，哦、啊，就授他一个口诀，啊，你怎么讲，哦、啊，跟他怎么讲一个话，哎，那这个出家人一听，嗯。也、欸、好像不错的，那我也可以在师兄弟的面前露露脸哦， 啊，很有禅机的一句话。好，那么到山上去了，写封谕存，哎，我们这位大师呢，正要上堂说法，啊，那么众弟子都顶礼，啊，那么这一位呢，就突然站起来，好，就照这个文彦教他的，就针对哎这个写封大师这样讲。哎，老头子啊，你脖子上的铁枷锁为什么还不脱下来扔掉呢？啊，这是禅宗的游戏。哎，啊，你看跟他讲，哎，哦，我、哦、不，哎，哪位啊？哦，这个听起来很不礼貌。哎，老头子，你脖子上的那个铁枷锁啊，为什么还不脱下来把它扔掉呢？哇，然后摆出一副如如不动，嗯，就站在那边这样。哦，那这些大家这些弟子都替他捏一把冷汗。哦，我对师父讲这么不礼貌、这么无理的话，结果这个写翁大师啊，写翁义成禅师就过来，哎，就抓着他，哎，快说快说，你这个这是意思说，你怎么有这个境界的意思？就要他，结果他这漏气啊，为什么？他是学文彦讲一句，这什么意思？他也搞不清楚。他说：“哦，哎呀，师父，不，是山下有个和尚叫我说的啦，哦，啊。”结果这个写封禅师一听，哎呀，真是的，白白让我脱掉了枷锁，啊，又戴上了枷锁。哎呀，原来这个话不是你自己说的，一说原来不是你自己参出来的境界的。但是晓得说，那山下来的不简单哦。就跟大家讲，那么明天我们就去迎接那个500人的导师吧，就去迎接500个导师。那么第二天呢，哎呀，这个文彦呢就上了写封山了，啊，那么以这个写封义存呢，我们这样称了，啊，禅宗习惯就这样，啊，详简我们讲就大眼瞪小眼了，啊，但这个文彦就问如何是佛，那么这个写封义存跟他讲莫昧矣，就是我们说闷昧矣，就是说不要讲闷话啊，就是说你不要在那边痴人说梦啊，以现代话讲就是莫昧。你看我问他如何是佛啊，哦，他一个听说啊，你别在那里说梦话啊，哇，一听莫昧矣，文彦呢当下恭敬顶礼，然后呢在雪峰山呢就一住就住了3年，啊，然后在这个静坐吧，啊，行住坐在参的时候呢，他就在想佛是什么，怎么样成佛啊，哎，那为什么雪峰义存他为什么跟我讲叫我不要说梦话，啊，不要痴人说梦啊，然后佛是什么，怎样才能够成佛。那想到《金刚经》有一句啊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嗯，我想对嘞，哦，不能执着在这一个，哦，啊，就是以那个金身呢，啊，我们看到了佛像金碧辉煌啊，那是帮助我们一个啊心可以啊细言一个缘起啊，哦，啊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。哇，那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，那糟糕了，那我们念佛是持咒，那不是在以音声求我吗？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，金刚经的这个四句偈有它的作用，它重点是叫我们不要执着。实际上来讲呢，哎呀，非色非空见如来啊，啊，然后这时候他又禅，嗯，对哦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而且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，哦，虽然世间的哎都是缘起性空幻化不实啊，但是又有一句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就是要见性啊，你明心见性，你见到相的时候呢， 性相不恶啊，见相，为什么相从哪里啊？相虽然是幻化不实，希望的相是从性里面展现出来的啊，不然你那个相也不会成就的。哦，这个要讲，可能就光是讲这个，不知道讲多久啊，就简单的一笔带过。哎，重点就是让我们不着空，不着有啊，也不着中啊。那么一切佛啊，皆是佛法啊。但是在当时，他在参的心路历程是，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啊。本性是空寂呢，哪里有那么多的隔腾呢？哦，那想要去成就，想要成佛，起了那个念头的本身，那就已经着了啊。所以说且风禅师啊，那是因为针对这一个文艳的根基啊，所以他用那一句话来破他那个维系的一个还那个法子哦，我们要成佛度众生啊，所以就跟他讲，哎，不要说梦话啊。所以这时候他这样参参参啊，那这个我执呢一放下呢，那所谓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啊，整个当然放下。为什么？那连佛这个名相你都必须把它破除掉，那更就不用说是要成佛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说，啊，师父以前写个记嘛，啊，我们说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慈悲一切，智慧现前，大悲大智，大愿大恨，普度众生，圆满成佛。啊，那么在这个大悲大愿呢，还要多嘞。哦，大悲大愿还不够啊！你看大悲大智，有这个智跟悲，你才能起大愿大行啊！哦，一般读作破音字，耳朵读大愿大恨。那为什么你信愿行要记住啊？没有信，你也没有那个愿啊。有那个愿没有做，那是空愿的、啊、哦。所以它缺一不可啊！如果不没有智慧啊，那你那个是啊，我们来讲就是说慈悲呢，就变成了哎呀。哦，容易啊变成出一些所谓的这个下流，所以这个悲智呢，哦，还有跟这个愿行呢，这是一体的啦。哦，所以大悲大智大愿大行啊，普度众生圆满成佛，然后再来，虽言成佛，实无所成。虽言度众，实无所度。那我们有时候听到这边好像在打哑谜呢，为何呢？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何以故？一真法界，法而如是，平等法界，无所分别。啊，勉强讲是成佛度众生啊。哦，啊，哪来的佛不佛？一着在名相上，啊，那个就。就那个不可说不可说的就变成啊，就落在第二第三了啦齁、哦、所以勉强啊，文字只是一个啊，作为一个方便的表达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那个金刚经还有一段啊，悉菩提啊，若菩萨啊，作是言啊，那就是我当度众生啊，比如说你菩萨有一个说我应该度众生啊，啊，他说悉菩提莫作是念啊，不要这种念头啊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啊。你看哦，金刚经有一段嘛，悉菩提疑云何？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度众生。悉菩提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，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受者。悉菩提，如来说有我者，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亦为有我。悉菩提，凡夫者， 如来说既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凡夫也只不过是起个名字叫凡夫啊，凡夫的本体跟佛陀一样的，只是在这个地方勉强讲叫做迷悟有别啦。啊，实际上真的悟的时候发现闹了一场笑话，为什么本来也没有迷啊，还在悟什么啊？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很有意义的啊，像那一段悉菩提波诃言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世尊，这都讲不出来了，哦，啊，在这一段很殊胜的一段啊，他这样讲，啊，悉菩提，如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了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谢我所说故。悉菩提，说法则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看这都很殊胜的、啊。啊，尔时会命悉菩提薄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乎？佛言：悉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何以故？悉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你看，连众生呢，一直是个假名。啊，悉菩提薄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？佛言：如是如是。悉菩提，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成佛也是无所得啊，哎呀，所以说只是方便用一些名字来讲啊，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像是阿罗汉一样啊，啊，悉菩提依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侯。悉菩提言：吾也世尊，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连阿罗汉他都不会想说他是真阿罗汉呢，那菩萨当然也不会想说、哦、他到第几地的菩萨、啊、那么到了所谓的成佛的时候，佛也不会想说、哦、我有一个我在成佛、啊、因为成佛呢也是无所得、啊、非复的本来，但是一切啊不可思议的作用，那只有自己到了那个地方的自己就知道了、哦、我们这个地方啊就不要啊用太多的这个啊言辞来表达啊，有时候你表达的不对，无上的这个大法了就变成了戏论啊。所以这个当中这个文彦大师啊，他突然就想说，哎呀，哪里想那么多的什么成不成佛、啊、对不对？把目前的一些事情做好了比较重要啊啊。然后到最后烦恼没有的时候，发现就说，哎呀，就总算是解脱了。真正的解脱的时候，发现说是一场笑话，在解脱什么？本来也没有被绑啊，还有什么解脱不解脱呢？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在这当中就是体会到了，哎，写封意存的这一句，他问他如何是佛？莫昧疑，意思说你不要在那边痴人说梦了、啊。不要打高空讲那么多、啊、所以这里面他有 很多的他的境界啊。然后在这个当中啊，跟了这个啊写封义存呢，在这个文彦呢追随了三年啊。有一天啊，写封义存跟他讲，文彦，禅宗的这个兴盛呢，正在我辈，就是哦，我们要啊，也就是说，把这个世尊灵山拈花迦摄微笑啊的这个无上心印呢啊，继续在啊让它流传，然后写封义存啊，就跟他讲文彦呢、啊。达摩祖师的这个记里面呢，有一段啊，吾本来知徒 传法救迷情，一法开五业，结果自然成。写封一存呢，就是跟文彦讲，五业之中啊，有你的一支，就是将来会分成五个宗派，啊，禅宗会分成五个宗派，五宗，有你一支，五业之中有你一支，宗门大事不容懈怠，啊。就是个禅宗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啊，你不可以懈怠。然后跟他讲，你的悟性高，而且大事已成，前途无量。哦，就是印证他哦，就是说你是彻悟了。那么现在就传你宗门的心印，听我说记啊。古时候的大德啊，要是说有这个传承哦，啊，也是个表法啊，个表法。哎，写封一存就这样子啊，就唱这个记给他听。一发开五业，五业脱一发，见性之宗主，流风传万家。一发开五业嘛，哦，那么这个五业脱一发哈，还是一样啊，表示这个祖祖传心啊。所以说见性，这明心见性呢、啊，知宗主啊，了解了禅宗的啊这些宗旨，还有这个祖祖相传的含义，那么流风传万家啊，你将来会有你的啊法脉，会有你的法言啊，会有你的法子法孙呢 啊，所以就跟他开始文彦，你必须先以无方行脚遍参高僧呢、啊，然后跟他讲，17年后自然会有。落脚之处，就落脚之处，就会有你的道场。开悟了以后，要去参访17年了，你看。然后，写封一存啊，就跟他讲：“你前途无量，好自为之啊，珍重珍重，去吧。”然后说完以后，就不再讲话，就这样坐着。哎，哦，这个文彦呢，也很殊胜，恭敬顶礼。也不必再多讲话，为什么？一切尽在不言中啊。那么文彦就得到了写封一存啊，亲传心印啊，并附托宗门大事啊，就是说他将来必须自己啊，成了那个后来的云门宗啊。那么他就离开了这个写封山了 啊，就依教奉行去参访啊，依教奉行去参访了，参访了啊，天童寺的这个。啊，贤齐禅师了哦，还有参访了这个洞山良界啊，这位禅师的高祖啊，千峰法师啊，他到处去参啊，那么再来啊，后来又听说有个啊，有一位可体禅师啊，住在这个洞岩禅院啊，也都去参访啊，到处去参访，因为他的这个机锋很锐利啊。哦，因为古时候禅宗啊，大家见面都是要，哦，就是要讲一些啊禅话了哈、哦，就是打这个机锋啊。啊，来有一句是比较特殊了哦，他到了这个啊常州的这个毗陵寺啊，路过这个共相的时候呢，他去拜访一位共相禅师啊，啊，那么。古时候就是要这样啊！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啊，文彦就说从斜岭来。啊，共相禅师有什么要紧的话，你说一句。啊，意思说你有什么体会到什么的啊，所以啊，他这文彦跟他讲，那前天点座来时，和尚你怎么不去问他？等于他好像听起来有点答非所问啊。啊，然后共相禅师就讲，你不要管什么点坐不点坐的啦，啊，意思就是说你体会到有什么重要的话，你要跟我讲一句就哈、哦，来听听看。这个时候文彦啊跟他讲，一箭射过了新罗国，就是啊，我们现在说古时候啊，就用那个弓箭的、啊、射箭，你说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嘛，哈哈，哎，你在南方，你说一箭要射。现在讲是射到韩国去，你这个你就是用那个什么洲际飞弹去打，看能不能打到哦，啊，所以说啊，他这个回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啊，啊，一箭能射多远？但是共相禅师是要他说一句要紧的话， 然后文彦说了一句根本不沾边的话，为什么讲？好像答非所问呢、啊。所以他什么讲这一句，就让你感觉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呢，就是破他的我执啊，一定要有什么一句什么有没有什么要紧的话啊？所以讲这一句让你听得莫名其妙的，就是很要紧的话。为什么要破他的执着啊？那么他是这个当中这边参那边反啊啊。啊啊，有一天，哎，他到这个啊，辞别了这个毗陵寺啊，到福州的这个苏山寺啊，拜访这个洞山良界禅师的弟子啊，匡仁禅师。啊，那匡仁禅师呢，一见到文彦呢、啊，也是一样啊，希望谈谈他的体会。他就问他：“你得力的地方，用一句话把它表示出来。”啊，就说你。当初你是怎么样能够彻悟，你有什么 心得了来把它表达。那文彦很有意思的，他请和尚你高声咔大声高声问一下。哦啊，那这位匡仁禅师等于是上当了啊，他就跟他讲，就等于重新问起，就这样讲，你得力的地方用一句话把它表示出来。哎，结果文彦就问他，和尚你早晨吃粥吗？他就回答说：“吃啊，怎么不吃？我每天都是吃粥啊，啊！”他就问他这一句：“哦，你说，你再去有家不？有家没不？”然后文彦突然跟他讲：“你乱叫做什么？”啊，意思说：“哦，你就话跟他大声，对不对？”他意思说：“你真正的了解的话呢，是这个，哎呀，日常当中的我们讲说吃喝拉撒睡啊，啊，哎，都是实相啊。”所以就问他。你早餐有没有吃啊？有吃没有啊？就是表示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啊，跟他讲说你希望有得力的处就是这么平常啊啊。然后呢文彦在跟他讲，你乱叫做什么？就是说你刚刚为什么上当了 啊？我是叫你说再问一次咔大声，对不对？你的心就动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匡仁禅师也发现，哎呀，这个年轻的这一位禅师呢，很不简单呐、啊。啊，也是留他在那边住下来，哦，很多的这个大德都留他在那边呢，就是参访，说古时候的规矩就是这样做一阵子。然后文彦呢，又来到了这个福州的潮山呐、啊，参访本吉禅师。潮山本吉，哦，这位大德就蛮殊胜。文彦一见面就讲，如果是。不更改变异的人来了，大师还接引吼，就是说，意思说，如果佛来的话啦，哦，就已经觉悟成佛的人呢，就没有被不被人接引的想法嘛，哦，如果已经成佛，还哪里有这个问题？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说接引要人家接引，那就是狂妄自大，啊，如果说你这边说不接引，那你也起了分别心了、啊，哦，他等于是出了一个这个题，这个题很难回答。但是这潮山本吉呢很有意思，潮山我可是没有那个闲功夫啊，管他是谁、啊、哦，这一句话一讲，哎，文彦一听，哎，这的确是个了不得的宗师啊，嗯，这个参访那么多，哇，这位嗯确实、哦、啊确实有他的、哦、我们就是说啊无疑也有他的消息啊，本来他是讲出个题给人家嘛，意思说如果是佛祖来了，你接不接啊？啊，他跟他讲，哎，潮山我可是没有那么个闲功夫啊，管他是谁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老行仔仔啊，啊，所以潮山这一句话呢，他便把这个非常这个艰险的这种气氛呢、啊、一扫而光啊，就变成一片光明。为什么？你管他谁是佛，谁是不是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没有分别心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讲《金刚经》讲的，不起相，如如不动，就像这样。好、哦，那么这个当中啊，一天一天的，啊，这算一算，已经过了15年了。哎，离当初雪峰玉纯啊这位禅师啊，跟他讲，哦，你17年后还、啊、有你的啊一片天呢、啊。还差2年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。那么这一个文彦呢，到了这个江西啊，经过潭州 然后又南下，哦，文彦遇到了，当时也是很不得了的大德啊，这闲沙师辈这一位大禅师啊，啊，他上堂开示的时候，他讲，诸方长老大德常以弘法利身为家业，如果说法的时候碰上了盲、聋、哑这三种病人，要怎么去接引他们呢？啊，他说，对盲者，你塑这个佛尘呢，他看不见；对聋者说妙法，他听不见；对哑者问话，他又不会回答。碰到这种情形，该如何呢？就是请问诸大德啊。结果当时的没有一个回答的出来。那么有一个邪人呢、就将这个闲沙师辈的开示呢，去向文彦大师请意去请教。那么文彦大师就跟他讲：“那你既然请问佛法，就照规矩，那就是要礼拜。”哦，那么这位邪人呢，就是依命就是顶礼，顶礼的时候呢，这一个文彦突然把他的那个杖子那根竹杖拿起来，就一杖就往他打过去，一个柱杖打过去，这个吓了一跳，赶快往后闪，然后他跟他讲：“你不是盲者，也不是聋者啊，我不要打你，你都看到了，你也不是聋者嘛，对不对？我叫你来向我拜，你有听到，你才会来拜啊。”然后我打你的时候，你晓得闪呢、你也不是盲者，也不是聋者，他向我前面来，那么这位邪人呢、就还在学习的这一位出家人呢、就依言而行啊，那就过来了，他叫到你到面前来，他就过到面前，他领会了吗？就是他讲不领会，这个很坦白不领会，不懂就是不懂，不领会。然后这时候文彦跟他讲：“你不是哑子啊。”一听，原来如此啊！要能从自信呢、去起作用啊！你管那个禅师在讲什么，他出什么题，你不要上当啊！所以他讲，你不是哑子啊，所以你要回观嘛，你要回观嘛。他出那种难题啊，他是以这个方式啊，你说，那你过来一点啊，然后问他你领会了没有？他还没有领会，你不是哑巴，你也会讲话啊，对不对？这里面都很有禅机啊。然后17年到了，到了这个广东的七江县，就是这个有百余徒众的这个灵树道场啊，100多个出家人。那么多年来呢，他们的首座和尚的位置呢都是空的。那一年一年的这个岁月里面呢，因为这个首座的这个席位啊，虚闲者啊，就让这些僧众很诧异，难道没有一个有资格去做首座吗？那么就问这个这个资圣禅师就问他了：“哎呀，师父啊，我们寺里这么多人，为什么不选一位首座呢？”那这个资圣禅师讲：“我们的首座和尚，早就诞生了，已经生下来了，现在正在替人家牧牛然后又过了几年，都没有人去做首座。弟子们又问了：“师父啊，你说会有首座和尚，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这个资圣禅师就跟你讲：“他已经出家了，他已经出家了，就快要来了。”然后又过几年跟他们讲：“你们的首座呢，已经在参禅行脚啊，到处去参禅了。”然后什么样？从后唐的这个这个少宗那个时代，到了后梁的这个太祖的这个显化元年呢，古时候的这种天下都已经改朝换代了，首座和尚的位置还空着，他当初那些徒弟也都变成小和尚，都也变成老和尚了，就问他说：“师父啊，岁月逼人，本师的首座和尚虚闲40多年了，还要等多久？”你看看，这资圣禅师跟他讲：“稍安勿躁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他现在已经翻越五岭向南方来了，我们这么多年的等待呢，就要圆满了。”大家想：“我那电话你老了，你跟我们青菜公公对不对？”就每一次问， 就讲说快来了快来了，以为讲已经诞生，以为讲出家，以为讲说哦站在餐房，现在讲说快来，我们大家都老哭哭啊，对不对？从年轻都变成几十岁了，然后大家就半信半疑的心情呢，有一天呢突然钟鼓齐鸣了，哦，轰轰轰，然后呢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那个打那个鼓啊，哦，钟鼓齐鸣了。那么大家呢，哦，依这个规矩披上袈裟就上殿。上殿的时候呢，啊，维诺就讲了，方丈吩咐，请大家到山门外迎接本师的首座和尚。嚯，首座和尚，啊，结果大家哦排班出去，哎，这时候文彦来了，哎呀，文彦不敢劳动。哎呀，长老大众不敢劳动大家，哦，然后呢，资圣禅师讲，你让我们大家等了四十多年呐、啊，然后呢，文彦怎么讲？素缘前定，素缘前定啊，就是三世因果过去生的因缘啊，这个是过去就前定的，难以自主啊，就是上海必须经过这一段心路历程，然后文彦从此就成为林素院的首座，就当首座和尚了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当了这个林素院的首座和尚，当了六年以后呢，在他们的南方啊，这个南汉王啊，这个刘巩在广州自己就称起皇帝，自己就当皇帝啊。那么在这个后梁的这个末年呢，这个真明四年，也就是说西元的918年啊，这个南汉王刘巩啊，他是一直想去北伐，想说再扩大他的版图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这一个资圣啊禅师啊吩咐弟子们，我在近日内啊将要延吉入灭，你们有什么事情赶快问。弟子们就问他，师父，你延吉生息以后法统传授，不知师父有所安排吗？有没有安排啊？资圣禅师讲，有，这里有我的一道遗函，就是我的遗书，南汉王来的时候请交给他，便一切都 OK， 一切都好了，就这样啊。弟子就、哎、什么南汉王怎么会来呢，对不对？那师父是如何知道呢啊？但是你看这个资圣禅师啊，哎呀是不简单哦，吩咐完了以后结跏趺坐，哎，就气结了啊，就延吉了。刚好当时就是腊正之际，就是说大除夕啊，电影席啊，哦，那么僧团还没有向南汉王报丧，没有说哎，我们老住持往生，没有报丧，但是怎么样，没有向他报告啊。但是南汉王依然自己来了，我、哦、来了一听，他怎么？哎呀，我要问禅师，怎么禅师怎么延吉，有没有什么遗书？好、哦，这些弟子就拿，有，他有一道这个遗函要我们呈交皇上，就交给南汉王。好，他一看上面写的什么人天眼目堂中上座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的首座和尚啊，有时讲啊，这个文彦大师呢是个人天眼目，哎，什么事情都知道，有问题就去请教他。那么这个南汉王是为了要北伐要出兵，是不是要哦，是不是能稳操胜券，要来问这个资圣禅师啊？他想来到了，他已经延期了，啊，那既然是说推荐文彦这位禅师，啊，马上派部下就传文彦禅师，传他来准备要问话。但是呢，文彦一来怎么样？南汉王还没有讲话，两个一对面而已哦。文彦跟他讲：“大王来到本师，要找资圣禅师啊，没想到。”禅师却已延吉，使得大王白走一趟啊！你要来请教他问题，但是没想到他都已经延吉了，就让你白跑了一趟。然后接着讲，短针尚且如此，又何况长针呢？就是你这么近的距离你来都不能如愿，何况你还想去跟人家到北方去打战，又何况长针哦？这一点哇，这个南汉王不得了哇，这是高深大德，我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啊。那么这一席话呢也是功德无量啊，就使这个南汉王呢啊取消了北伐中原的计划，你看消弭了一场的这种 盗污兵的战争。而第二年南汉王就下了一道诏书啊，礼请文彦担任林素彦的主持啊，然后他经常在宫中啊，就是说啊，请很多的这个法师啊到他那边来说法。到他那边来说法的时候呢，哎呀，有一天啊，哦，我们讲南传北传藏传的大家来说讲的啊，下下教啊，哦，那么后宫的这些嫔妃啊、文武百官啊，大家都来听法啊。比如说，哦，这个法座啊，有人就讲啊，我们哦，哎，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哦，啊，有的时候要离我所啊，反正每个法师都讲得很好，但是怎么这样？唯有我们这营门文彦呢，他一言不发，他就静静的就坐在那个大殿的旁边呢，就坐在那边，好像。哦，很多的师父嘛，哈啊，大家都在那边说法，啊，他静静的，但是呢，他闭目凝神。结果有一位呢，在负责哦，这个管这个大殿的，有一位张殿使啊，就被文彦的这个威仪所感动啊，恍然大悟，他就写了一首诗啊，啊，大智修性始是禅，禅门一末不宜先。万般巧说真如实，书切盈门总不言。意思就是说，很多的法师都这边讲的这样天花乱坠啊，但是呢，书切盈门总不言，这个一默如雷。为什么？不必讲那么多话啊，在这个静默当中，它有一种宁静的魅力啊。那么这一句为什么叫一默如雷呢？比你们这边讲那么多的有力量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引证那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的一段经文来讲。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有一段经文啊，就是这个入不二法门品第九啊。在当时呢，这个会中呢啊，有这个菩萨啊叫华自在，他说：“诸人者，生灭为二，法本不生，今者无灭，得此无生华人。”视为入不二法门。另外有一个菩萨，得手菩萨就讲：我所为恶，因有我故，便有我所；若无有我，则无我所，视为入不二法门。啊，这是维摩诘当时啊，请大家啊说：诸人者，因何菩萨入不二法门？啊，各随所乐说之，就是哦，在座的很多菩萨是不是有什么成就？啊，就像南汉王一样，请这么多的法师在那边说法啊，大家就像这样一直在讲啊，然后呢，啊，这个就轮到了文殊菩萨，啊，文殊菩萨的时候讲，哎，如我意则，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事无事，离诸问答，视为入不二法门。啊，每一个都这样表达，哦，就像刚刚我们讲的，就是南汉王啊。请那么多法师在那边讲他们的啊入不二法门的这个所谓的心得，然后最后文殊师利菩萨这样讲了以后，反过来问维摩诘，啊，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：我等各自说疑，仁者当说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是维摩诘默然无言。怎么样？他就这样静静的坐。静静的坐着，啊，就像啊盈门文彦一样，在南汉王的那种啊法宴的当中，大家都在那边获奖的吹高欢呼啊，但是他是静静的坐着，啊，所以这一段公案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有啊。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：我等各自说疑，仁者当说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时维摩诘默然无言呐、啊。文殊师利叹曰，就赞叹：善哉善哉呀、啊！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所以这个当中啊，啊，盈门文彦大师啊，那时候在那个地方展现的，就像维摩诘尊者一样。好、哦，每个都讲。有什么成就，有什么成就，他静静的啊，所以 所以这个是真入不二法门。所以他为什么讲叫做一默如莲，就是说能言是因，沉默是金啊。旁边大家都讲的很多很多的怎么样怎么样成就好，但是他就静静的讲。好，这个就有那个表达哦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一样，悉菩提薄佛言：“世尊，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？”佛言：“如是如是。”悉菩提，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华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就是无有少华可得啊。比如说大家问我说，哎呀，哎，圣吉啊，圣吉师哦，你都诵金刚经的，哎，你在金刚经有没有得到什么？那师父一样讲啊，哎呀，善知识啊，我以金刚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无有少华可得，是名金刚般若波罗蜜，就像这样。所以当时的云门大师，你看一默如雷，点点点都哦，比晴天霹雳还要震撼力，哇！所以这个佛法哦，它是不能断章取义啊，不能断章取义。然后呢，啊，云门大师啊，有一天呢，问大家：我不问你们十五日以前如何，我只问你们十五日以后如何。哇！满堂的僧众啊，这么多的出家师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不知道问这句什么意思。但是文彦呢，见众生答不出来，便自己就自己讲咯，不问你们十五日以前如何，不问十五日以前如何，我只问你们十五日以后如何。哇，那种答不出来，他讲日日是好日啊。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用金刚经来印，过去心不可得，就是十五日以前如何。他问你们十五日以后如何，哎，十五日以后未来心不可得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现在心也是不可得，为什么？现在不住啊，刹那刹那。但是这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凡夫心动，你心动，你有这个业报体的时候，你就有感觉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着在上面。你无着的时候，很自然的时候，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同是一心呐、啊。啊，所以以前啊，师父也自己写一个偈：心佛众生本同体，无我无佛无众生，无相无不相。三际一如本同心，无生无灭无涅槃，无受无不受啊，就这样。三际一如本同心啊，过去现在未来，十五日以前十五日以后，通通就是当下。但是如果未到的话啊，你怎么讲都是变成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啊。所以云门文彦大师讲日日是好日啊，为什么？时时是好时啊，而且过去现在未来整个虚空宇宙整个法界就是自己的心啊，勉强讲自己啊，实际上连那个也不可得啦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汉书生，然后里面还有一段很可爱，有一位陈演禅师，他跟随云门文彦大师跟了18年，他当侍者，所以每一次云门一见到他就会叫他啊，演侍者啊，因为 他是陈演嘛，他当侍者，演侍者他就讲在啊，他说是很，我们就讲啊，就回答在，我在这边。然后呢，文彦总是再问一句是什么，所以整整18年呢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每次啊，直到有一天啊，这个云门大师文彦大师跟他讲演示者啊，他讲在，然后云门文彦问他是什么，结果这一次很有意思了，是一个陈演禅师讲在就是在了嘛，还能是什么。 哎呀，对了，这就是悟了，在就是在了。我还为此还受你的影响，问我为是什么这么心烦恼啊？啊，然后这时候，云门文彦大师就讲：今后不再犯你喽，以后就不再这样叫你了。你这个禅呢、啊？反正有人问了，禅什么是禅？最简单的、啊，现在夏天到了，树上很多啊，自己可以去看啊。到公园、到山上很多，所以说真正觉悟的人，看到了木杖就是木杖，看到桌子就是桌子，看到饭就是饭，啊，你走的时候就是走，坐的时候就是坐，啊，也不在乎这些啊，所谓的有形或无形，或有为或无为，不在意这些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哎呀，这个，哎，云门大师很有意思的，他经常就画一个圆圈。啊啊，然后就讲啊，围城刹土的三世诸佛，西天二十八族，中土六族，都在这木杖上说法，显示无碍的神通，应声透彻十方界，你们知道了没有？然后画一个圆圈呢，通通在这里、啊，然后呢，通通从这里出去啦，很简单嘛，我拿着这个拐杖，我这么画一个圆圈。说通通在这里，然后躲出去，通通出去了，啊，就是玩个哑谜了哦。然后，哎，最后就是尾声了。哎呀，他从灵树山呢迁到云门山呢，就是后来建了这个啊，成了云门宗，啊，又住了二十几年，啊，到他86岁的时候，啊，圆寂的时候，啊，也演了一段很可爱的这个哎、啊、游戏，跟这些弟子们讲。哎呀，我的誓言，我的誓路都已经终了，我应当要走咯。弟子们，哎呀，师父春秋虽高，就是说年纪虽大，但身体很强健，还是要继续注视弘法。但是文彦呢没有回答，只叫侍者说，你把桌上的汤拿给我，拿过来喝完，一口喝完，把碗交给他，然后跟他开始，你看这个这逆端汤我喝是因缘时机啊，凡事既然都有它的因缘时机，我又怎能不走呢？啊，就是把这个碗交给你，就是放下啦。哎，再玩下去太累了，这做给洗头已经用了86年了，也都旧了啊。所以说完了以后，云门文彦呢就在他的禅床前面写了一道表文，报告这个南汉王啊，说他要往生了。啊，同时啊，又写了一道遗嘱，啊，将他云门的法门啊交代弟子们，然后怎么样，就作画就圆寂了，啊，多潇洒！我们来看哈、哦，啊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啊，因时间的关系，啊，我们这个啊云门大师、云门文彦的这个如来藏中的故事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啊，希望我们啊云门文彦大师也会欢喜。我们今天说听圆满，大家功德无量。